在这个费用表中，几乎所有费用都有精确到圆角分的账目。小莹妈妈唯一没有记录的是误工费，这一项我帮他们算的。她妈妈之前在广州一家幼儿园做清洁工，每月工资3600元。小莹生病之后辞去工作，没有一分钱收入，那就是3600元乘以22，等于79200元。他爸爸之前跟着工程队安装木地板，因为技术好，每月有7000元的稳定收入，但小莹生病后整整14个月没有工作，那就是7000元乘以14，等于98000元，合计17700元。按照河源市当时的医保报销政策，小莹连续2年都达到了大病报销的封顶线25万元。2021年因为多次出院入院计算的差错，还给小莹多报了20028.89元，达到了27万多元。后来龙川县医保局年底复盘发现后，打电话要求小莹妈妈把多报的20000多元退回去。小莹妈妈当时的情况说一贫如洗都不算夸张，实在退不出钱。县医保局一方面委托律师事务所给小莹家里发来了催款律师函，说再不退钱就要上法庭，另一方面也告知小莹妈妈如果不退钱就要在医保局经办人的工资中扣着20000多元。小莹妈妈为这20000多元既承受着违反法律受制裁的压力，又背负着连累好人无端受过的道德压力，于是试着去刷信用卡兑一些现金出来还账，结果显示信用卡已经无法刷出。小莹妈妈又急又害怕，为此哭了好几次。我们怜爱工程对小莹的支持也把医保目录内的补充报销政策用到了极致，一共为小莹报销了153889.63元。怜爱工程的项目设计是对实验地区的儿童白血病进行医保目录内的兜底治疗，这个设计的初衷有2个方面，一是任何政策必须有边界，不能无边界的兜底，否则就是一个无底洞，那是任何慈善组织都不可能承受的支付压力。二是怜爱工程的社会实验价值也正在于此，在实证案例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卫生技术评估，推动医保目录外的新药、好药、特效药尽快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所以按照医保目录的兜底治疗也给我们留下了推动药物政策完善的工作空间。小莹这个极端的案例为我们后来打开另一个工作空间提供了启示。如果小莹没有发生这些感染，那么她的费用压力将会小很多很多。小莹感染中用的大多数重要药物都不在医保目录内，治疗血管堵塞的去铅酐一支就22000元，当时内地无法买到这种特效药，还是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的特殊通道帮小莹买到的。小莹用的8支共176000元，治疗出血性膀胱炎的间充质干细胞一支12000元，小莹用的5支共60000元，治疗毛霉菌感染的博沙康错肠溶片一盒6126元，小莹用了10盒共62160元。感染后的痰和血液送外检测的花费31015元，这些花费全部在国家医保目录外。怜爱工程服务过的300多名患儿无一不在证明这样一件事情，只要预防了感染，不仅生存率会大幅度提高，生存质量也会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医疗费用还能大幅度下降。后来我们把怜爱工程医务社工板块10项工作中的防感染培训和服务作为特别优先级的工作。 根据小莹妈妈记录的账单，截止2022年10月，小莹患病以来的花费已达151.59万元，扣除医保报销、怜爱工程补助和其他社会爱心救助，小天使基金提供5万元，眼镜哥哥基金提供3万元，方楚雄教授工作室基金提供2万元等等，这些救助以外，以及一些亲友的零星支持后，自费金额高达89万6243.93元。事实上，这仅仅是小莹妈妈所做的大额支出记账，没有包括这期间的所有花费。怜爱工程项目组2023年年初从河源市医保局调取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小莹在医保系统中的总票据费用为117.94950.55元。对照小莹妈妈记录的表中住院费用和其他医疗相关费用，多出了31.94万元。当然，这个数字也包括小莹妈妈记录表中没有统计进去的2022年后两个月小莹的治疗费用，再加上这几年全家人往返奔波的路费，以及哥哥做捐献骨髓手术后身体出现状况的治疗等花费，小莹家庭累计花费已接近200万元。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这近乎一个天文数字。